里是罗密西党之星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散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年2135年10月25号，公元2008年12月2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听一周英文回顾。因印度北部喜马歇尔榜议会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3月17号在达仁萨拉喜马歇尔榜议会举行的第11届喜马歇尔榜议会第4次会议结束后，正式对议会展开了首次访问。当天上午，达赖喇嘛同印度北部喜马歇尔榜议会议长、首席部长和反对党领袖举行了会晤。达赖喇嘛在议会上发言时表示，印度是一个民主与自由大国，并具有多种宗教，各教派间能够友好相处，因此有必要向全球宣传和提倡这一和谐精神。结束在喜马歇尔榜议会的访问后，达赖喇嘛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在达仁萨拉由地方印度政府球队和喜马歇尔榜议会球队之间展开的棒球赛。那么喜马歇尔榜首席部长布拉姆库马杜马尔、喜马歇尔榜前任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西藏领王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伦布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维修的议员也到场观看了棒球赛。当天达赖喇嘛在接受有关媒体的采访时表示，西藏问题备受法国和欧洲联盟的关注和担忧。金奇塔个人在欧洲同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和欧洲联盟有关官员举行了会晤，这非常重要。达赖喇嘛还表示，他个人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因此西藏未来的走向和政治决策都将由首席部长桑多伦布切带领的西藏领王政府全权负责。那么达赖喇嘛还强烈批评了孟买恐怖袭击事件的同时，高度赞扬了印度文化所提倡的和平非暴力理念，并呼吁印度各界认识共同保护和继承这种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有关习俗。
中国政府对法国总统萨科齐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报复的一周后，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表示，他将于明年在达赖喇嘛访问新西兰时以日程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达赖喇嘛将于明年12月6号访问新西兰奥克兰市，届时将发表公开演说，并将为信众弘法。上月新当选的新西兰总理约翰基的发言人向媒体表示，总理如同对待其他重要访客的方式对待达赖喇嘛，并将在他的日程允许下会晤达赖喇嘛。新西兰中国团体联合会会长黄伟章警告说，如果新西兰总理会晤达赖喇嘛，可能会对双方关系造成伤害。但是约翰基总理的发言人坚称，会见达赖喇嘛将不会对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造成重大影响。他说，目前这是新西兰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宜。新西兰西藏之友主席、达赖喇嘛访问筹备基金会负责人托丁格桑向本台表示，约翰基总理在2007年作为反对党领袖时与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了会晤。他在上月前的总理竞选时已经表明，他在当选后将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托丁格桑表示，他相信两位领导人将会举行会晤，他希望中国政府对两位领导人的简单会晤不要过度反应，并做出一些令人尴尬的举动。
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代表团从本周五到六对西藏联邦政府中心地达赖萨拉进行了正式访问，代表团成员共有7人，其中包括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理瓦拉迪米及其夫人、卡尔梅克共和国国会副议长、卡尔梅克共和国佛教领袖戴洛仁波切以及3名俄罗斯国会的议员。这次代表团主要是通过实地参访达赖萨拉，了解西藏流亡社区的情况，并表示今后将逐步推动俄罗斯国会对西藏问题的支持。本周五，卡尔梅克共和国代表团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等机构，并于本周六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会晤。本周五晚上，西藏人民议会为卡尔梅克共和国代表团举行了晚宴。代表团成员发言时表示，愿在西藏宗教 文化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接触交流，并祈愿西藏问题尽快获得解决。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返回西藏，但是由于来自中共的压力，俄罗斯政府向代表团成员发出了警告。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今年10月27号和11月7号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分别对西藏前政治反王队米玛敦珠和喷措多杰等7名藏人分别判处了8年到5期徒刑。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这些藏人分别接受西藏联邦政府安全部、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前政治反93运动指派的任务，在拉萨建立地下情报网，大量复制和散发具有煽动分裂国家内容的光盘和传单，以及向外界透露国家情报委罪名进行依法宣判。其中王队被判处了5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米玛敦珠判处了1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西藏妇女伊西曲珍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喷措多杰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次旺多杰判处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索朗扎巴判处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索朗斯坦判处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有关中共对上述遭判刑的藏人进行的指控，西藏联邦政府安全部、西藏前政治反93运动、西藏青年会分别进行了强烈反驳。他们说，中共当局的这一言行极为可笑，因为西藏经历极其恶化的人权、宗教信仰以及言论和集会自由状况是众所周知的，根本不需要某个组织派人暗中进行调查。那么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力负责人江贝摩伦表示，吉尼藏人通常被中共司法部门审理时，当局经常会宣称依法处置，但实际上这些被宣判的藏人根本没有得到依法处置，他们在被审讯时连聘请律师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因此人权中心方面非常担忧吉尼藏人将继续遭到中共政府的非法宣判，更有藏人将遭处决。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周52号呼吁中国政府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继续展开对话。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本周四就此发布新闻声明表达了欢迎。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关注藏中对话，充分显示联合国方面对西藏悲惨局势的担忧。潘基文的呼吁是推动中国政府为藏中双方利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中国政府本周二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话作出回应说，藏中谈判大门是敞开的，能否取得实质成果取决于达赖喇嘛一方。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在其声明中表示，虽然中国外交部声称商谈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多项前提条件严重阻碍会谈的进展。西藏流亡政府内阁说，中国政府指出，解决双方问题的关键在于达赖喇嘛是否检讨与纠正其政治立场，放弃其对于西藏独立的错误立场并言行一致。但是中国政府所坚称的立场确实造成藏中会谈取得成果的最大障碍，而这些立场本身却严严关闭了商谈的大门。内阁强调，达赖喇嘛从1979年开始主张中间道路的立场后，对此一直坚定不移，从没有争取西藏独立的意愿，因此这一政治立场不需要进行所谓的检讨与纠正。中国政府指控达赖喇嘛企图谋求独立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更无法让人认同。内阁呼吁国际社会不要被中共的歪曲宣传所蒙蔽，声明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与中国政府继续会谈的意愿是诚恳的，在任何地点和时间都已做好了随时进行会谈的准备。
一名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西藏安都兴海县藏人向本台介绍说，中国政府在西藏安都海南主兴海县南木塘乡境内进行大规模开采矿产资源，并且在开矿过程中排出的污染水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流当中，导致大批牲畜死亡。据介绍，中共当局在当地开采矿产已有10年左右的时间，目前仍在开采当中，每天约有80辆货车的资源从兴海县运送到西宁，然后再运送到中国各地。尽管当地民众对中共的开矿行为提出了不满，但是当局则警告说不准发出不满声音，否则要严查其政治背景，以此来平息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中共政府在当地大规模开采矿产，对当地西藏民众不仅没有带来任何利益，还禁止藏人进入开矿区。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前议长冈木全培的两年半任期届满后，新议长班波次任本周二早上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座前举行了宣誓就职。班波次任向本台表示，他将以中立无任何偏心为重要的准则，做好今后的每一项工作。他说，在他两年半的任期内，还将继续与世界各国有互动与交流的国会和各地方议会增进关系，并争取与没有交流的国会建立友好关系。他还表示，今后将加大推动政治活动，争取让中国政府就解决西藏问题作出回应。
香港《明报》引述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指出，西藏自治区消防总队宣布，为了确保西藏文物古建筑物的消防安全，正式在拉萨三塔寺院中成立了消防大队。明报表示，众所周知，中国内地的消防属于无尽变质，而西藏各寺院是西藏独立活动的主要事发地点，僧侣是历次示威活动的主力军，因此在寺院常驻消防武警，其消防功能应当是双重性的。明报表示，中共当局曾控制西藏时实行了各种法子，控制寺院僧侣人数，强行僧人参加劳动改造，对僧人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令僧人反对和谴责达赖喇嘛，宣誓效忠国家。现在又采取派遣消防武警常驻寺院的方法，实际上是借鉴了今年三月的拉萨示威活动的经验。明报最后表示，虽然一个消防队只有三到十人，但对手无寸铁的西藏僧人来说具有正式作用，而且有保护西藏文物古建筑物的堂皇理由，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也很难反对。另外，西藏抗拒甘孜州的一名教师向媒体表示，现在所有藏人教师每天都要政治学习，学校还根据中共国务院最近为藏区学校制定的新规定，对教师制定相关的教学准则，主要配合当局加强对西藏学生进行反分裂教育，揭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长期支持西藏人士马哈希亚·戴夫为首的三名印度人士，于本月九号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前夕开始在印度全国展开声援西藏活动，活动被命名为西藏起来，印度起来，为期为50天，活动将于2009年1月30号在首都新德里结束。开展这一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印度政府加大进一步支持西藏，邀请达赖喇嘛到印度国会，呼吁联合国成立专门研究西藏问题的机构，就藏人处境给予关注，以及要求世界各国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藏中会谈取得实质成果，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得到保护。
3月30号，有中国自由作家王立雄和西藏著名作家韦瑟夫妇联手开办的民间藏式博客，上周四正式被中国政府关闭。韦瑟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博客内容采集的都是在中国境内被公开和没有封锁的博客文章。建立博客的出发点是向读者呈现一个西藏的全貌。在本台问及有关民间藏式博客被封的原因时，韦瑟女士表示不能理解。她认为所有发布在民间藏式博客上的文章基本上选择中国国内关于西藏话题的博客文章，内容包括有援藏干部写的文章以及军人写的进藏游记等，根本没有犯下任何大忌。她强调，这显示当局对真相的一种打压和恐惧。民间藏式读者针对中共的封锁行为表达了强烈不满，并表示民间藏式的关闭说明了这一小小的网络驿站很巧地触摸到了官方的痛处。
国际难民事务署南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负责人佩斯北梅鲁女士以本周四18号在加德满都国际难民事务署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专程访问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国际难民事务署官员参访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了解当地西藏难民的处境，以及当人在逃亡途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选择流亡的理由等问题。
意大利北部锡耶纳省近日举行世界人权宣言诞辰60周年纪念活动时，对西藏问题表达了关注，并表示将推动西藏问题决议案在意大利国会中通过。主持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纪念活动的马吉瓦拉卡人黑指出，意大利锡耶纳省议会将在意大利国会推动一项西藏问题决议案的通过。此外，意大利激进党正在起草一份议案，呼吁意大利最高元首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
听众朋友，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本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